好，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三节来看起啊。耶利米书第七章啊，请看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读圣经需要这样吗？哦，不在冤家相拍，话个大细声，团队你是在话啥意思呢？吼。我们这一本圣经啊，对我们来讲，它是白纸黑字啊，那都是文字的一个叙述的记录啊，除非有特别谈到说，那么讲述的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口吻，那么带着什么样的情绪啊来讲话啊，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啊，当时。啊，耶和华真神，那么或者是神透过他的啊这个先知所传达出来的有关于神的话啊，那么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啊情境之下去做表达的啊？那表达出来给人的感受会不一样，它必须要涵盖三个因素在里面啊。从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科学上哈、啊，那么。啊，第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声量的大小，哦，那么再涵盖到啊我们音频的高低，哦，那这个是一个啊让人家能够有感受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哈，当他在讲述这一些话的时候，哦，那么到底他的这个脸部的表情，哦，又是怎么样？那第三个因素啊，大概讲的是他的肢体动作啊，在讲述这些话的时候啊，那么肢体动作整体所呈现出来的，那么在意识上给我们的认知的感受啊是一样啊，又是怎么样？所以透过这三个因素啊，有时候一样的一段话啊，但是透过这三个因素的组合，那么所呈现出来的，我想我们的感受会不一样。那我们这一本圣经是白纸黑字啦，哈。不过还好哈，我曾经看过啊，在我们啊这个总会的神学院里面哈，啊这个我们的图书馆里面哈，刚好我看过一本哈，这个残缺的啦，不是很完整的哦。那么他的这一本书上面哈，他写的叫《圣经语态学》。就是说当先知在表达这一句话的时候，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表达呢？要有这三个因素在里面。一样那一段话啊，我做一下示范，大家感受一下，那么可能你的这个感受应当会不一样。跟欧祖士这一次来跟他比较熟一点，拿欧祖士开刀哈。你注意看哈，音量大小、音频高低，还有一个脸部表情，还有个肢体动作，好，只是啊，要当景美教会负责人不简单哦，没有以身作则很难带领教会。好，大家感受好不好？好不好？团队有气派吧？啊，我想脸部表情都有嘛，哈，笑笑的，好。双手放在讲台也不会比手画脚哈，那语调也还算温柔啊哈。好，那我现在改变一下，对不对哈？好，我现在这样哈。好，这个肢体也不大一样了哈。然后我的脸稍微没有笑容哈。只是啊，要当景美教会的负责人，没有表现好一点，很难带领啊。啊，大家感受怎么样？跟第一次应该不一样，对不对？哦，好，我再变一下哈，我站三七步，手叉腰，对不对？那刚刚都是这样，对不对？我再讲，只是啊，当景美教会负责人没有表现好一点，怎么带领啊？ 是不是都是那一句话？是哈、哦，啊，大家三次的感受一定不一样，哦，你的感受一定不一样。那我现在哈、哦，刚刚在念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殿哈、哦，讲了三次哈、哦。那么我在这本圣经以太学的这个残缺本上面哈、哦，刚好看到这一段哈、哦，说先知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哈、哦，他是一句比一句大声啊、哦，而且带着音频的高昂，发出激烈慷慨的陈述。那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哈、哦，这个是我们的神啊、交代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啊、哦，他告诉哎，对不起，哎，交代这个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他告诉耶利米先知说哈、哦，第二节站在哪里？站在耶和华圣殿的门口啊、哦，那么对着凡是要进去圣殿里面啊、哦、来崇拜的。啊、哦，来敬拜耶和华真神的所有一切的犹太人，转述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话。哦、所以第三节啊，我们的神就告诉啊这个啊耶利米先知哈、哦，说你要跟这些百姓讲说哈、哦，改正行动作为，我才会跟你们同在。哦啊，不要一直再三强调说哈、哦，这个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又怎么样？这座圣殿哈、哦、是所罗门王花费相当多的心血，耗尽非常昂贵的材料去建造出来的圣殿，哦，墙壁都是金箔片去打造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富丽堂皇呢、啊，哦，我们也可以说金碧辉煌呢、啊，哦，用的香柏木，哦，用的这个宝石。珍珠啊，用的黄金不计其数啦、啊。你可以看这个列王记上下或者历代啊记上下哈、啊，大概有关于建造圣殿他们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那旧约时代不必传福音了、啊啊。因为这个救恩是传承的，主要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啊、他们就是神的选民，没有传福音这样子的压力或者我们讲责任吧、哦、神托付给这些、啊、犹太人。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认为说，哎，圣殿建造完成，我们现在有一座这么富丽堂皇的圣殿、啊、我们可以敬拜神。那接下来他们在整个生活行动当中他们就失去目标了、啊、不知道他们信仰的目标在哪里、哦、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说、哦，我无论在外面我有什么样的表现、哦、我只要能够回到这个圣殿跪在神的面前、哦、我们向神敬拜，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哦、我们的神都会赦免的啦、哦、比如说你看第十节、哦、我都是看重要的关键字眼、哦、第十节、哦、说他们来到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好、哦，你去看他的原文就说我们没有罪了，我没罪了啦，我还倒回来神的圣殿、哦、然后呢，我在这个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圣殿、哦、我们敬拜神，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自认为说、啊、我们没有罪了。所以十一节、哦、我们的神就责备这些犹太人说，你到底把我的圣殿看成是什么啊，贼窝吗、哦、藏污纳垢、哦、是你们躲避外面危险的一个藏污纳垢的不义之人聚集的场所吗？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的神在第三节告诉他们说，对不起，改正行动作为 哦，目标方向抓好，不是圣殿建完我们就失去了目标跟方向。好，那我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哦欸、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来、哦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整个硬体设备所动用的金额数量、啊、我们都感觉到、啊、有一点 胆战心惊、哦最近这三年、哦啊、就是、啊、最近我们总会所统计的、啊、最近这三年我们真耶稣教会买地建堂、哦、增建修建总共有67间教会在动工。那么他们所呈报到总会啊，我们去核算哈、哦，他呈报到总会的总金额数量大概是台币23亿啊，这个都是低估的数字了哈、哦。为什么？ 啊，因为为了要顺利开工，所以地方教会价钱可能会稍微报低一点啊。因为自备款没有 50%、啊、我们总会说不要建，恐怕建到一半建不起来，那就啊，这个对耶稣基督的名声，对真耶稣教会的名声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价钱都稍微压低、啊、一瓶要17、8万、20万建得起来的，我们就报一瓶13万就可以了、啊欸。所以我们统合教会报过去的数据是23亿。那现在又碰到建材工资全部都在涨价、哦、所以我们估算可能还要再加上30%的成本在里面。好，就以23亿加上30%的成本，我们的建筑经费可能要27亿到28亿，最近这3年的。好，那会堂建好的呢？如果说会堂建好的，淡水教会指标、哦、嘉义教会都是地方政府的指标建筑物、哦、嘉义教会好像方舟一样、啊、淡水教会、哦、这个哥德式的建筑、哦、当时是淡水镇的建筑指标，列入在政府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什么、哦、这个建设的这样子的一个、传史、哦、传扬的一个记录里面的、哦、说真的我们教会有很多特色。你看沦为教会、哦、这个是巴洛克式的建筑、哦、有很多雕像哦、很多雕塑的、哦、那个尖塔式的、哦、大概都是哥德式的。你去看一下五甲教会，太漂亮了、哦、真的太漂亮了、哦、那当我们会堂建完的时候、哦、无形当中在我们的观念、啊、我们的信仰整个历程里面、哦、我们就松了一口气。哇，对他以后、哦、有一间很熟悉的会堂、哦，我能够来这边、哦、享受这个会堂里面聚会的那一种喜乐、哦啊、我们不能否认、哦、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整个圣工上、啊、我们应当是有两大目标，两大方向，一个是对内信仰的牧养跟造就、哦、让我们大家在灵性上哦、对神真理的认识，那么或者是在我们整个生活行为上我们能够去荣耀神、哦、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对外的福音开拓，拓展神国的疆界，就是这两大目标。那最近我们看我们、联恩布道会统计的数字、哦、我们从10年前、哦、我们整个台湾的真耶稣教会，我们的受洗的总人数还可以维持在、啊、这个1100人左右。15年前大概还每年哦1100人、啊、事实上、哦、你如果用百分比去做合计的话，其实我们的成长率都是个位数了、哦、真的是个位数。那最近这10年，尤其到现在、啊、我们在统计我们真耶稣教会年度受洗的哦、这一些人数啦、哦、总人数、哦、剩下650个，一半不见了、哦、几乎我们、啊、受洗的总人数下滑了几乎有50个百分点了。那当然总会也会检讨、哦、不过我想我们地方教会、哦、更应当要去做思考、哦、因为我们的战斗力都是在地方教会，总会无兵哦、总会没有阿兵哥、哦、就是说没有办法站在总会的角度立场说出去做室外的、哦、其实做实质的福音布道事工，都是落实在地方教会。那如果我们地方教会忽略了我们对外的福音开拓，扩展神国疆界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我们只有保守在我们的灵性健壮，我们的道理层次认识更深、哦、我们只有保守在一个内部信仰的造就。好，那我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不犯罪，我不犯罪，我也会来教会参加聚会，我也会自己找时间向神祷告、哦啊、但是对不起、哦、圣公因为我认为我没有恩赐，或者我认为我真的很忙，我社会工作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来教会做圣工、哦、所以圣工的区块我忽略掉了、哦、我没有参与的、哦、请问这样可不可以得救、哦、你内心里面有一个答案、哦、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三十几年前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老师问我们的，好、哦，未犯罪，会祈祷，会来聚会，哦，会注意咱生活当中的行为，唔好让神的名受到侮辱，哦，让人轻视，哦，啊，但是哦，无做圣工，哦，简单讲就是，哦，那不做圣工可能有我们的啊这个背景因素了哈。哦我就是不做圣工，好，请问这样可以得救吗？哦，那当时我们在神学院在接受教导期间，哈、哦、啊，我们这一起哈、哦、有两个姐妹，六个弟兄，总共有八个啊、哦，只有我一个是平地，其他我的同学都是原住民了哈、哦。以这个传道弟兄来讲哈、哦，都是原住民哈、哦，只有我说不能得救，我们另外五个原住民的同学说哈、哦、可以得救啊，这样很好的啊，只有我说不能得救，好、哦，所以我们老师就问我了。哎，这个林弟兄，你的答案跟我一样啊？你的根据在哪里？我看是不是跟我从圣经的根据是一样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因为我的答案跟我们老师的答案一样啊、哦，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好、哦，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从十四节到三十节的这一段经文哈、哦，好，请你看看谁呢？看领一千的这个仆人，哦，领五千。领两千，领一千，好、哦，那这个领五千，领两千的，哦，我们他们都得到我们家族的肯定啊，哦，这个我们不谈，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领一千的，我们先谈他的结局，三十节，马太二十五章三十节，他的结局是什么？哦，说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用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来描述他没有办法得到我们天上真神的怜悯，得不到天上真神的拯救，所以他就是被丢在地狱的黑暗的地狱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他没有得救的永生的机会。好，那这个仆人，我们的家族给他三个评语、哦、那三个评语呢，先看二十六节，第一个恶恶、哦、那这个恶你去看他的原文、哦、他的原文叫做没有价值的低贱、哦、原文的注意是这样、哦、没价值的低贱、哦、这个领一千的、哦、我们主人给他的第一个评语没有价值的低贱、哦、第二个懒，那这个懒叫做懒散怠惰退缩，他的原文是这样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但是你会找理由说我没有办法做，好、哦、啊，然后再把这些理由呢合理化，都不是我不做，我真正无法度啊。那真正无法度哈、哦，包括哈、哦、洗澡、上厕所、吃饭，你可能都没有时间。但是这些你都有时间，刚才讲做主耶稣的圣工，我无法度。哦，所以我们的家属对他形容是什么？懒散呢、啊？怠惰呢、啊？哦。退缩的啦，好，再来三书节第三个评语，无用的仆人，啊，那这个无用，他的英文叫不值得啦，哦，我们的家族选到这一个仆人啊，我们的家族也深深认为说不值得啦，啊，那这个人，这个领一千的仆人，到底他为什么会被主人有这三个评语，然后他又不能够进入永生的国度，被神弃绝呢？啊？第一个你注意看、哦、他有没有犯罪，你注意看他有没有犯罪，我要看来看去发现这个人没有犯罪、哦、没有犯我们现在所谓世俗的罪、哦、没有犯拜偶像、啊、没有犯奸淫、啊哦、他没有背叛耶稣基督、啊哦、没有犯罪 啊， 啊再来有灵修啊，二十四节里面你看这个领一千的讲一句话，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那这个忍心叫做苛刻的、刻薄的、哦、哇，主人你是一个非常刻薄的、哦、你是一个、哦、有够够刁人、哦、苛刻的一个神啊、哦、那我一想到你有这种属性、哦哦、我就很害怕，所以他说、哦、苛刻到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纪念，所以他就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会怕， 哦，所以你再看哈，哦，他是有灵修的哦，没有灵修对主人没有办法这样清楚的认识哦，晓得这个主人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好，哦，再来第三个哈，哦，他不要说侵占神的钱呐，啊，连神的钱一毛钱他都不敢浪费，不要想侵占了，啊，根本没有侵占，不敢浪费。所以他说哈，哦，这个你看呐，啊，你所给我的二十五节说哈，哦，请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你给我一千我就还你一千，一毛钱我都没有浪费，不要说装在我自己口袋里面了，哦，没有。那这样的仆人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哦，好，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他没有积极的开拓精神，哦，他做的只是一种消极的保守，哦，那么或者是说他不想动，他不愿意动，或者会找理由然后告诉他自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那就是没有做圣工。他的缺点就在这里，哦，他的致死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哦，所以一个真耶稣教的信徒可是他没有重入圣工的投入，哦，那在得救上是有很大的危机在里面的。好，那我现在要把这样子的一种，啊，生活，哦，我们信仰角度的改变，哦，我们不是只有信仰的对自己的信仰工程的一个建造造就坚固，哦，我们还有一个对我们的家族耶稣基督应当要负有的一种做圣工的福音使命的责任的承担。那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执行，我都不会做福音的事工，因为我没文书，因为我没时间，因为我安怎，哦，你尽量找理由啦。 那这样到底可不可以得救？我要从第三点，哎，对不起，我们讲义里面的第二点先讲起。第二点就是从灾祸的角度我们来做思考。我不做福音布道的工作，我都不想做，啊，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是不动如山，说到报道啊，拍摄没法度。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的认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哦，我现在从第二点先分享起，哦，哎，保罗有时候他得到神的启示，哦，那么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我觉得我们看的都没有很满意，哦，保罗这个三师兄啊，哦，想一想实在不大魔告艺术了，哦，将来到了天国，哦，哎，碰到这个三师兄，大师兄就是耶稣基督嘛，哦，那么二师兄就是彼得嘛，哦，彼得，哦，为代表的这些使徒，那保罗是后来耶稣基督在拣选的使徒啊，哦，我们都称他叫三师兄呢，哦，他这讲话都不讲清楚啊，哦，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曾经去过，啊，这个第三层天，那到了第三层天，听到的这个天国里面这个奥秘的言语，他说这个是人听不懂的。那到了那里去之后回来，哦，我们问他说天国到底怎么样，他就讲四个字，哪四个字？叫好的无比。啊，你们就说较清楚的，怎么比？啊，你是听不懂的，叫好的无比的，搞不清楚天国是怎么样，就四个字。天国好不好？好啊，好的无比啊，哦，那他这种讲法，哦，比这个启示录的老约翰的讲法，我觉得以我们一个人的角度，哦，去跟他做思考，哦，老约翰还讲得比较清楚， 哦如果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哦，这个第九节以下，哦，老约翰在描述那个天国这一座圣城的时候，哦，最少他还讲黄金街啦，碧玉城啦，不用日光灯啦，而且那个地方永远都是白昼啦，是有神的光在照耀啦，而且有用了很多世界上珍贵的这些珍珠玛瑙等等这些贵重的物品去做形容比喻，嗯，你看就是这么好，哦，那保罗呢叫好的无比，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 离世去跟耶稣住在一起，好的无比啊，啊到底怎么好，就好的无比啊，就这样讲不清楚了。那现在我们所看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你看一下保罗他先表明说，我不是很爱传，我不是很爱传福音呢，我不是很喜欢传呢。保罗他说我是不得已的啦。那到底他的不得已是什么样的不得已啊？你接着往下看因为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灾祸的，有灾祸逼在我的后面，好像一头洪水猛兽就在我的后面虎视眈眈呢。所以我不传我就糟糕啦。所以我不是真爱传啦，不得已的啦，被逼的啦。那到底是什么灾祸？保罗又不讲，唔讲啦。我讲啊，这讲了实在够无清楚，无你嘛讲较清楚，啊，咱看会当了解，讲有一个催逼的压力存在，对不对？那保罗呢？不传我就有祸的啊，就这样。啊，这个是不得已的原因呐。好，那到底不传福音有什么祸呢？擦边球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有时候在吩咐他的接棒人提摩太的时候那么有时候我们对一件工作的主事，我们可以单刀直入单刀直入，平铺直叙的直接就跟你讲你就做什么工作那有时候我们在交代人家去执行一件工作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生活世界也是一样可能会拿几样前置条件先跟你压，给你逼，给你压，然后再告诉你说你要这样去做那我小时候啦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在念小学的时候，那么念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下课回家我隔壁的一个阿姨那么她看到我回家，她就跟我囡仔，来，我叫囡仔了说阿姨什么事？那个你妈妈刚好有事到嘉义市我们家住在乡下刚好有事到嘉义市去办她交代我，交代你一件事她告诉我说要告诉你一件事我跟你讲先跟你讲你妈妈说这个事情你如果没有做的话第一个回来就得顺插巴西，讲。我听说你都会惊还有没有晚餐吃这项代志，这个事，这个妈妈交代这件事情，我不做，第一个我要被打，第二个没有晚餐吃，这严重了啦！阿姨是什么事？那个你妈妈说晾在外面竹竿上的衣服要收进去房子里面，这也不是什么多重要的工课，我妈妈敢会安呢？但是会怕。怕我就赶快去收我这擦擦你衫有打无打，对不对？先收再讲最少妈妈回来说，妈妈，我衣服收进来的。好，那我妈妈回来，我就问我妈妈啦，妈妈，你有吩咐隔壁的阿姨叫我收衣服吗？妈妈说有啊。那你有没有跟隔壁的阿姨说，如果我没有收的话，回来你要打我，还不出晚餐给我吃？我妈妈说那有。所以我们这个台湾话有一句话就这么说嘛，怎么说？假面会假，假话会假。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人性里面很特殊的一种一种情况那我在看这本圣经，保罗他要吩咐提摩太一件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他也是不干脆先拿一些前置条件压提摩太，然后再告诉他你去做这一件工作比如说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好，请看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火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吩咐你到底要叫提摩太做什么事呢？十四节，守这命令好毫不玷污，无可指责到底是什么命令？就是十二节，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要叫提摩太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然后保罗他也是不干脆先拿两样压提摩太。第一个， 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啊，这个是生活的恩典。提摩太啊，你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天上这一位神他创造而且赏赐给你的，你有感恩的心吗？叫万物生活的神哦，包括你的生活都依托在这一位神他的全能之下。好，所以我们今天哦，能够赚取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些肉体的物资来养育我们的肉体，好，今天我们有工作的能力，这个都是神赏赐的啊。哦，在生命记八章七节，你要记得啊，你工作的能力是神给你的哦。哦，你不要认为说我很厉害，我学习能力很强，我脑袋比别人强哦，那种神赏赐给你的哦。哦，所以第一个，先把神拿出来压提摩太。好，第二个，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提摩太啊，你有感念天上的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为你钉十字架，你才能够有永生，你生命的盼望源自于这位耶稣基督，你感谢吗？好，一个是生活的恩典，一个是生命的救赎之恩。好，保罗拿这两样先压提摩太，想好你再回答我，然后他告诉提摩太，是三节说，好，那我现在要吩咐你，如果有的话我吩咐你，吩咐你什么？好，就是十二节，为真道打美好搭档出定永生。所以保罗讲话不是很干脆啊，不一定啊。我们再来看，拿三样压提摩太，好，请看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好，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再来又加了一样，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好，那神我不做解释，耶稣基督我也不再多做解释。那这个什么叫做蒙拣选的天使？就是不犯罪的天使，因为天使他犯罪，犯罪之后被神甩到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这个就是魔鬼的由来，撒旦。那这个蒙拣选的天使就是没有犯罪的天使，没有犯罪的天使就是顺服的天使，好，顺服神的命令，能够执行神托付给他的工作。所以保罗他说，你能顺服神吗？你能像这些不犯罪的天使一样接受到神的指令你就去执行吗？可以吗？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吩咐你，好，吩咐你什么？好，在二十一节说，说这些话，第一个不可存成见，就是对人你不要有成见。好，那再来，行事情不要偏心，给人行按手的你不可急速等等等。好，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真的有时候不干脆，他觉得这一些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拿四样压提摩太。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要告诉提摩太什么事？四章第二节，勿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就是吩咐提摩太要做宣道的工作。不要看环境啦，不要看你个人的多，免看你个人的多合啦，免看大环境的变化啦，反正无论时机何以，就环境的时机，就你个人的时机，无论时机何以还是不何以，你一定要去做宣道的工作，要吩咐他这件事。好，我们先看第一节，保罗拿四样压提摩太。好，第一个，我在神面前。好，生活的恩典来自于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感谢吗？你对神真的怀着感恩的心吗？有吗？先想一想好不好？好，再来，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这个就严重了。为什么？因为保罗把耶稣的审判权拿出来，传道理跟耶稣的审判有关系，我只能够这么讲了。为什么要叫提摩太去传福音，去做宣道的工作，把耶稣的审判权拿出来呢？保罗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提这你在威胁吗？提这你在恐吓吗？我在这个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讲的话， 将来的审判是耶稣基督哦，复活回到天上荣耀宝座之后，那么人死了就是审判啊，审判权就在这个神的手中啊，所以把神的审判权拿出来放在这边哈、哦，因为这个缘故，我吩咐你去传道理，所以不传道理，可能在审判的时候有不得救的危机了。我讲的比较含蓄哈、哦，好，再来第三个，凭着他的显现，哦，凭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好，我们这里做一个记号哈。哦你回来、哦、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他显现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哦、那么到底他来这一个有形的物质世界他的目的是什么、哦、我们先看第一章二十一节、哦、好，地点是在加百农、哦、好，再来看三十一节、哦、安息日在加百农的会堂聚会结束之后，彼得呢，他医治了业母啊，西门的业母的热病。好、哦，那医治完了之后，你接着看三十二节，这个神迹一显明出来，你看，哇嗨呀、啊，何城的人，啊、哦，都聚集来到了，哦，来到了这个西门的彼得啊、哦，西门彼得他岳母家的门前，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样有这个肉体恩典的需要，所以耶稣哈好也是怜悯他们啦，医病赶鬼，哦，那我想活在世界上哈，就是世间困难耶稣给咱解决这同好啦，破病祈祷癌症就好啊，哦，经济困难祈祷天顶搭金马甲做来，对不对？哦，忧郁症、躁郁症、心灵痛苦祈祷主耶稣给咱掏吧，哦，拄着危险哈利路亚。车弄到嘴鼓鼓，我命得到保全啊！大家嘛感谢啊！这个稳定的同好啊，那果然是这样啊！大家都希望肉体能够得到平安呐、啊，得到恩典呐、啊，非常舒适的过世界上的日子。好，那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呢？啊，耶稣跑到旷野去祷告，但是人家还是在找耶稣哦。你从三十五节以下看起，好、哦，那后来连耶稣的啊、哦、这个。哦，三十六节，连耶稣的使徒也去找耶稣，找到了耶稣，跟耶稣怎么讲？三十七节哈，说大家都在找你啊。这个时候是耶稣怎么样？啊，耶稣哪要做王，这是最后的时机啦。啊，因为他能够给人家恩典嘛，大家拥戴他为王。你好，我也好，你得到了声望的最高点，大家拥立你为王啊。我们从你得到肉体的平安，最好是这样子的。哦，咱世间的国家也都是安尼尔啊！我甲你送去你保障哦，做国家的领导人啊，你要保证我们经济富裕，对不对？生活平安健康，而且品质生活的物质品质能够节节高升啊！外乎是这样啊。那你看三十八节，耶稣听到的怎么样？好，我用现代的术语这样讲哈、哦，酸，脚底抹油，紧走，哦，遐人找无。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我们到别处去，为什么？因为我要在那里传道、哦、所以就是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不是为了行神迹，要让人肉体稳定来的。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传道。所以我对我这个传道的职分、哦、我非常珍惜的、哦、因为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哦、我注目过的教会，我一定要做宣道的工作、哦、不管时机啦，做就对的了，我会去推动啦，好，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啦。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传道啊，所以三十九节你注意看，先传道后赶鬼哦，先传道啊，才有肉体的稳定可言啊，因为这个永生得救的生命救赎的恩典超越肉体恩典的优越了。好、哦，那我们观念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我们翻一页过来看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哦，二十节，讲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宣道的精神怎么样？连饭也顾不得吃，哦，那甚至他的家人听到了，哦，啊，这个人起笑啊，啊，失去了生活的常律性的规范啊，这个、人起笑啊，团多利团个崩啊不吃，哪有人安呢？哦，那你可以。了解哈、哦，凭着神的显现，你像回到提摩太后书，哦，第四章 保罗他说，我凭着耶稣基督的显现，你现在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那你看一看我们的老师是怎么呈现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世界上的生活，他是怎么呈现的。他不是追求物质的丰盛，他不是追求人类声望对他的提升，他不是追求地位，他追求的是什么？宣道救人灵魂，这是他的显现。啊，你是他的门徒，要不要学一学？好，我们先思考一下哈。好，第四个，看他的国度啊，你去看他的原文哈，不是讲世界上的国度，是讲将来我们要进入的灵魂永生的国度。那你连接第二点跟第四点，把耶稣的审判权拿出来，然后再告诉提摩太说，这个审判过之后影响到你所要进去的国度哦。哦，你想不想进去将来灵魂永远的归宿，哦，永生的国度，想清楚哈，哦，然后这一些前置条件说完了之后，那保罗他才告诉提摩太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当时哈，传宣道的工作哈是很艰难的哦，因为你要了解那个时代背景哈，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那当时统治的王啊，因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书啊，他当时被关在罗马的死刑的监牢里面，被谁抓去关？被尼禄皇帝抓去关。所以当时是基督徒受到迫害的一个严重的时期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个尼禄皇帝他是建筑天才啦，啊，那执掌了这个罗马城之后，他发现哈，没盖，杂乱无章，违章建筑，市容也不干净不整洁，啊，像我们现在台北市政府要推动都更嘛，对不对？那个破的、旧的、小的、零零星星的，全部拆掉一大片，整个建起来才有磅礴的气势啊，才有辉煌这样子的市容啊，哦，才能够呈现我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开发中的国家。哦，哎，政府也在做啊。那当时尼禄皇帝就是这样啊，哦，啊，但是哪有那么容易？这个城都已经是现有的模式，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怎么重建呢？很简单嘛，棒子不会修掉的啊。所以罗马有13个行政区哈，罗马城啊，13个行政区，啊，一把火烧掉了 11.5 个行政区，哦，那剩下的啊一个半哈是半毁的。叫重建啊，我们今天哪里大家意见都不能重建，常常隔不了多久那里就发生火灾了，建筑就烧掉了，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不敢想了。那当时尼禄皇帝就是这样啊，那城被烧掉要抓凶手啊，尼禄皇帝就把罪拨给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是中下阶层，不是上流阶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以下的经文哈，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哈，你看这段经文哈，保罗他在讲哈，被蒙召的这一些神的啊选召的这一些基督徒哈，好，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就的不多了，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他说哈。按着肉体来说啦，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流阶层上流社会有数之数不多，不是没有啦，不多，啊，再来27节，神拣选什么愚拙的，再来呢世上软弱的，再来28节，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还有什么都没有的，这是当时的基督徒他们的社会架构，中下阶层挂嘴较简单啊，上流阶层哪有那么容易，那结果基督徒就受到迫害，所以暴君焚城录这个是很早的影片，那么他就是讲到在尼禄皇帝这段时间基督徒受到迫害的一些史实的记录的呈现。那基督徒当时受到什么迫害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章，好，从35节以下，希伯来书11章35节以下的经文，你可以看，他们是过街老鼠，罗马人喊打，所以有竞技场产生出来了， 当属的基督徒全部都要过着地底下的生活，哦，躲在哪里？躲在这个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哦，那常常要面对的是什么？残酷的刑罚，哦，常常要面对的是什么？常常面对的是生命的威胁，哦，那当属基督徒就是这样啊。那你看，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是基督徒，哦，我的你甲用要无路好去啊！过街老鼠吼，我都唔敢讲我基督徒啊，不能曝光啊！那现在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什么？起船，让大家来信耶稣啊！这不是叫人去死，是不是？因为成为基督徒就是罗马人逼迫的对象，全部都是暗无天日的地底化的生活。那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里面，你看保罗他告诉提摩太就是传道啊。你还是要去传道理啊，不管无论得死不得死啊，哦，所以可见宣道，哦，在我们神他的使命托付跟圣经真理的交代当中，哦，我觉得我们的神，哦，讲得很重，讲得很重的啦，哦，不是轻松轻松，哦，啊，凉水凉水，哦，因为没有实际的问题啊，而且他跟我们的得救是相关的，哦，所以保罗他说我传真的不得已呢，不是我很喜欢做呢，哦，因为不传我就有灾祸的，哦，所以如果我们从第二个重点，从灾祸的角度我们来看，哦，我们要有一个觉醒。什么叫做觉醒，哦，我们这个黄皮肤的老祖宗，哦，有辞海辞言等等这些，啊，字典，哦，你去查一下，哦，这个觉醒就是从昏迷当中清醒过来。如果我们对这一本圣经真理认知，我们还是宣道的真理的认知，我们还是处在一个迷糊的状态啊，可做可不做，有机会做没机会就不做，哦，啊，有做没做啊都一样，请大家清醒过来，因为不传福音你就有灾祸的，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灾祸的。什么灾祸，哦，我们用擦边球的角度去看，哦，因为保罗把耶稣的审判权跟要将来进入灵魂的国度拿出来压迫提摩太，现在时机不好，但是你还是要去传福音。好，请大家去做连结的思考。好，那么免得以后到了这个审判，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一点宣道的事工都没有做，哦，啊，那个时候，哦，哎，发现说，哎，得救有危机哈，恳求神灵敏，我看那个时候就太慢了啦，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去执行我们对神所领受的责任，就是宣道的工作。好，我很简单讲第一点哈，从保罗的现在观的角度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好，请看十四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哦，就是希腊人啊，哦，那这个化外人，哦，就是野蛮人啊，哦，就是文化层次比较落后的这一些啊啊，这些还没有啊十分进化的这一些啊这些这个人种，哦，那么再来聪明人，哦，有智慧的啦，哦，那么愚拙人就是哈，哦，这个智商能力比较不好的啦。哦，阿呆阿呆秀都秀都啪呆啪呆公公的啦，哦哦，保罗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都欠他们的债，那欠什么债呢？十五节，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们要从保罗他欠福音的债，那么这样子的角度，啊，我们来做思考，哦，保罗他是拿他的生命还福音的债。那这一个观念，哦，这一个观念，哦，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哦，我们的基督教曾经对我们的法律界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事件判决，哦，我先讲这个事件，哦，大家记不记得，哦，我们台湾第一个发生跳楼压死卖肉粽的是民国几年？在我们台北市发生的，哦，民国七十五年，民国七十五年三月五号，哦，那么这个事件是，当时一个姓黄的，哦，一个先生，哦，叫黄栋梁还是黄国梁吧，哦，那么这个黄先生，他是一个，这个 勤，我们讲勤苦啦，哈，勤劳啊，但是日子过着很苦的啊，一个劣贫穷的家庭里面，好、啊、的一个主人啦，哈、啊。那么他结婚之后生了三个小孩啊，但是因为白天的工作的收入大概没有办法维持他家庭的开支的需要，所以他晚上就用他的脚踏车，民国七十五年哈、啊，用他的脚踏车，然后出来沿街叫卖肉粽。那民国七十五年三月五号这一天，他在新生北路二段啊，在叫卖肉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姓胡的小姐，她的感情受到挫折创伤啊，一时想不开，爬到她所住的那栋大楼的第十三楼啊，然后半夜一两点就往下跳啊，啊，结果一跳下来之后呢，这个黄先生运气很不好，刚好他到，所以他被胡小姐、哦、跳楼的时候压死了、哦、那这个胡小姐是轻伤、啊、卖肉粽的黄先生死、啊、那这个是台湾第一个跳楼压死人啊，第一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啊，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案例、哦、所以当时的法律界、哦、因为要执行这个法律嘛、哦、那因为是第一个案件、哦、所以宗教界有跟法律界建议，社会的阶层有从教育的角度跟我们的法院警政、啊、跟这个、啊、法务机关 做建议、啊、所以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从社会道德背景的角度，从宗教的角度、啊、都有跟我们的这个法务部门做过建议，我们的、啊、我们的这个什么啊，认知啊，我们的建议，我们的看法。那我现在讲基督教哈、哦，我看过这些参考的文件里面哈、哦，当时基督教哈、哦、啊写的一封信哦，站在基督教圣经真理的立场啊，我们给法务给法院的建议就是说哈、哦，这个人该怎么判刑？过失杀人嘛，那这个人怎么判刑？过失杀人，你把他抓去关。那请问这个黄先生的家庭有受到帮助吗？没有、哦、没有受到任何帮助、啊、过失杀人多你关嘛是这样嘛、哦啊、你要叫我赔偿，我有能力就赔偿，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办法，你顶多就插封我的财产，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种角度是不好的，是不好的。那我们看当时的基督教、哦、他引用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好，五章十五节。好，这一句话哈是讲到说啊，并且哈，我们讲耶稣了哈，并且耶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耶稣替咱死啊，因为耶稣基督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有机会、哦、能够灵命得到复活、哦、我们还活着。那保罗他说，那我这个活着的人就为死去的人来活。所以当时我们的基督教宗教界的基督教跟法院提出建议，判这个胡小姐缓刑，请胡小姐用她的生命到社会上去努力工作赚钱，然后把赚的钱拿来抚养黄先生的三个小孩子。抚养到什么时候？抚养到他们达到法定的成年的年纪，有独立的能力之后，那么这个胡小姐的刑期就结束了。当时我们提出的建议是这样，那他的根据就是这一段经文、啊哦、那很可惜的就是法院没有采纳、哦、所以法院后来我去看他的判决、哦、判了这个半年的、啊、这个徒刑、哦、然后呢家属可以透过民法跟胡小姐申请金额的赔偿、哦、判决是这样、哦、那胡小姐经过了十几年之后还是自杀的了、哦、好，那我就在想、哦、以这一个跳楼压死卖肉粽的，然后我们基督教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啊齁。我们本来是该死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那我们现在要不要为耶稣基督而活呢？ 五章十五节，保罗就是说，那我们从今以后就要怎么样？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啊！我的生命就是神的啊，所以我就为耶稣而活啊！哦，那为耶稣而活就是还福音的债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之后，他把传扬福音的责任就托付在我们身上啊！哦，我们昨天晚上有谈过提多书一章三节。哦，到的时候，这个传扬福音的责任是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哦。啊，这个是主的命令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保罗他还债哈，他是用生命还债。我现在讲一个我生活当中的，哦，我的感受了哈。我民国72年到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同龄百货隔壁的一栋大楼里面的一家公司，在那边工作。民国72年哈，那么我到79年啊才去念神学院，那个时候也进入婚姻了哈，那结婚了，没有给太太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保障，哦，这个都是有一点内心疙瘩哈，所以忍着痛哈，然后走贷款的路线哈，在板桥买了一间房子，然后到土地银行去贷款，当时的利息哈，现在讲的惊死，10.75%。10.75%啊！现在年轻人首次购物贷款都是都是什么？都是1.19%哈，1.19%啊！首次购物贷款哦，利息100万一年，11,900块的利息。啊，阮迄阵借100万，利息偌济？17,500块，差10倍。哦，哇，压力很大。哦，我当时一个月的薪水12,500块，民国72年。一半的薪水哈，半个月的薪水要拿去缴贷款。时间到，银行讲钱来，我咧插插你，我倒做工课，我倒做工课，对不对？哦，我不管你身体健不健康啦，我不管你有没有去工作啦，反正时间到起来，啊，钱哪来嘞？我跟你发警告通知啊，你这个月缴款，现在这个月贷款没有来缴，对不对？哦，啊，再不缴嘞？再不缴再发通知啊！第三次呢？第三次他就采取法律动作查封你的房子喽。所以那个时候哈，真的压力好大哈。反正时间到，钱就要进银行了，要去把这个贷款还清，负债嘛，负债用生命去还了。要去工作。那生命消耗的过程当中，拿到一点钱，我就赶快去把这个债务还掉。终于有一天哈。神给我一些额外的恩典哈，那么有一些这个想象不到的钱财进来了哈，不要讲太清楚了哈，反正都是有额外的钱财进来哈，刚好可以还贷款，还完以后可能剩下300块，我那时候哎哇，这还哦，把贷款先还清，可能剩下200-300块，我就赶快跟公司请假哈，跑到那个土地银行去把所有的贷款全部还清哦，那么抵押设定的全部把它涂销掉哈。哦，我嗨了，出来到银行外口哈，大家不要吓到哈。我安尼啦，啊，伫银行外口，大家讲，哎呦，笑诶，那一个人为银行出来变作安尼，大吼大叫哈，好像疯子一样，那么失去的正常的规范哈。我咧插插，你看我笑，刚好银行的隔壁有一家卖阳春面的，我跑进去叫一碗阳春面，叫5块钱的豆干庆祝一下，我够欢喜诶。全无债一身轻啊，有够快乐的，存200-300块哈，开几十块来吃阳春面嘛，足快乐的。哦，负债很痛苦，哦，如果我们现在有负债的话，也很痛苦，因为时间到钱就来，你个人背后有什么因素我都不管，请你对吧？哦，时间到，银行说钱来就对了。那保罗他负债啊，负债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生命去还呀。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哈，从22节以下的经文，好，你先看一下24节哈。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宣道。”波罗公，既然我是欠债，那我就不把我的生命看成宝贵了， 哦，所以当时就是身体不舒服，也要去上班啊。为什么不上班？没有钱啊，没有钱不能还贷款啊，啊，不能还贷款，生活没有保障啊。时间到，钱就要出去啊。哦，所以不是大病，真的不敢请假。哦，不敢请假，还是每天从板桥搭车到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上班，再回去。啊，当时我太太也在上班啊，叫钱逼掉啊，无法度啊。哦，那保罗他说，那我不要把我的生命看成很宝贵哈，但是神托付给我的福音的使命，我不能够不传呐。哦，好，那现在22节，保罗他说哈，第三次国外布道回来，他要去耶路撒冷。哦，圣灵已经跟他讲说，你即抓去包死的。好，所以你注意看22节、23节，圣灵哦，23节说，圣灵在各城向我主证说，有捆锁患难等待我。炸的三样，圣灵不是阻挡保罗哦，不是阻挡哦，是告诉他这条路不好走。啊，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走啊。啊，圣灵不是阻止他，保罗不是违背神的主意哈，是圣灵告诉他，跟他主证，你这一趟到耶路撒冷，有很多患难困苦挫折啊。那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会怎么做？我不晓得你是继续往前走，还是脚步先暂停，好，等到时机合宜我再出来。那我们现在来看20章，好，20章这个36节以下的经文，到38节。保罗后来跟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祷告惜别的时候，37节，众人痛哭哦，哦啊，为什么众人痛哭？38节哈，因为保罗跟他们讲一句话：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我这一次跟你们分离，没有见面机会，抱着必死的决心，我用生命还债，所以我走。圣灵告诉我有困难，哦啊，我还是继续往前走。神托付给我福音的工作，我不能够不做。好，那是不是只有圣灵跟保罗讲？不是哦，五遍透过五种人跟保罗讲哦。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圣灵亲自对保罗的主证。好，我们再来看21章。好，21章的第4节，这个是推罗的信徒。啊，因为保罗他现在一路坐船啊，他来到了推罗哈。那第4节就讲到哈。这个推罗的信徒被圣灵感动，然后告诉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显然圣灵也是怎么样，也是启示推罗的门徒说保罗这一次去耶路撒冷捆锁患难非常大，所以那些弟兄姐妹就劝保罗卖去啦，这个节骨眼你为什么还要去？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是急得要上死，你上啥意思啊？对不对？可能我们的角度会变成这样哦，但是你看保罗他的角度，命没去都不要紧啊，但是责任未当无完成啊，是不是？神给我的责任我能不做吗？命我都敢给他的，可是从神所领受的传福音这样子的职事呢，我不敢忘记啊。好，我们再来看哈，看一下21章第10节、11节，好，圣灵又启示。另外一个先知叫雅加布，好，那么雅加布他是看图说故事，幼稚般的狡猾，对不对？哦，把保罗的腰带拿起来捆上自己的手脚，跟保罗说：“你去抓去，就是安尼啦。”看图说故事，看得懂哦，唔免讲伤济啦，你就是安尼啦。哦，那保罗去不去？还是往前走啊？好，我们再看12节。哦，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我们就是保罗的同工，哦，保罗的同工群哈，听到的也告诉保罗说不要去啊。再来，本地的人啊，你看第8节，他们来到的地方叫该撒利亚，所以是该撒利亚的信徒啊，总共5种人哈。保罗本身，推罗的信徒，神的先知叫雅加布。特别从该撒利亚下来哦，然后再来保罗的同工，再来该撒利亚的信徒，都告诉保罗说卖去啦，哦，那甚至哈，12节里面哈，这些保罗的同工跟该撒利亚信徒告诉保罗不去的时候，你看13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那个是真心诚意的苦劝呢。
不是讲嘴水嘴水，甲你讲一个呢。所以保罗他说：“恁呐靠，甲好，我的心拢无要碎去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真的是很真心诚意的劝阻保罗不要去。好，那保罗他又讲了：“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好，这个是保罗他用生命偿债，因为保罗他说：“我欠大家福音的债。”那这个福音的债就是用生命来偿还。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生命，大家都很短，在这个世界上七八十年，我们都很期待，请你把几年的时间拿出来做福音布道的工作，用你的生命偿还福音的债。清醒一下，不要把你的生命都花在物质的追求上，生活丰盛的享受上，请你把时间花在福音布道的责任使命上。好，那这个是保罗的欠债观。好，所以求主耶稣来带领，那么让我们对圣经里面有关宣道神所留给我们的信息，那么我们也稍微注重一下，然后在整个宣道的工作上我们也能够身体力行，那我想能够避免将来审判所遗留下来的不必要的灾祸。好，一起来唱赞美诗281首。